感謝神，今日可以同大家喺崇拜當中分享神嘅話語。以下落嚟，我哋先同心祈禱啦。親愛天父，感謝你將今日嘅日子分別出嚟，讓眾聖徒聚集聆聽你嘅話語，更深去認識你，好叫我哋體會你對我哋嘅恩典、怜悯同埋帮助，让我哋明白真理，从心里面感谢你，将荣耀归俾你。愿我哋嘅心因今天所领受嘅信息得着帮助，让我哋更加委身于我哋所信靠嘅主耶稣基督，让我哋嘅生命、我哋嘅敬虔建基喺你嘅话语。又按照你的心意而活，愿你将今日的信息赏赐给我们每一位聆听真道敬拜你的众圣徒。祈祷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今日和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呢，就和大家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有关的。没错了，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呢？生命传承，见证真道。所以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十节。那我现在先同大家读读这段经文。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世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努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经文就读到这里了。经文在第三节这样讲，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这段经文是使徒保罗劝勉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一个的很重要的书信。在这个个人的书信里面，来到这段的经文就提醒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我们要作耶稣基督的精兵。那这段经文点出了一个主题，就是基督耶稣的精兵。那究竟在使徒保罗的心目当中，他怎样去认定基督耶稣精兵是怎样的呢？以到我们在我们个人信仰追求上面都能够讨神的喜悦，成为基督耶稣的精兵。那我们就一起看看这段经文的内容了。保罗提到第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在这里就提出了第一个重点，使徒保罗就提醒提摩太，他说我以前教训你那些就是福音里面的真道呢，你要交托给另一批人，而那批人就是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将我以前教训你那些真道呢交托给另一批人，而那批人呢又可以教导给另一批人。 所以透过这段经文，你就知道原来要作基督耶稣的精兵，首先的就是你讲神的话语，不单止要懂得讲，而且还要教训这些的道理给下一个对工的弟兄姊妹，让他们能够成为教会里面的接班人，让这些信息一代传一代。所以要交托的不单止是那些工作的技巧，更重要的是所教训里头的福音的真理。正如后文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说到，他说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那福音这个这么宝贵要一代传一代的信息，在这段经文使徒保罗认为有什么的重点是关乎这个福音要去传扬并且仔细论述的呢？他就说到，我们所传的福音里面的主角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为什么会信靠这位耶稣基督呢？因为圣经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那位本来就是神，但是为了要救赎罪人就成为大卫的后裔，就显明出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不单止是这样，圣经说他为罪人死而复活，就显出他是那位活着的神，永活的神，并且会赐予新生命给众圣徒的神。可想而知，这个福音的内容不单止透过这段经文能够仔细的论述，更加将福音里面的主角他所作成的事都讲给我们听。在第十节说，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这个救恩是怎样的？永远的荣耀。原来这个的福音里面所展现出来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将我们从罪里释放，并且将永生赐给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永远复活的盼望，而且这个盼望是有永远的荣耀的。所以这里所说，你要将我所教训的呢交托给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既然那些真理性的福音性的教训你已经掌握了，作为基督耶稣的精兵，你就要想定怎样将这些教训交托给下一代的信徒，而下一代的信徒亦都好像第一代的信徒一样，能够成为基督耶稣的精兵，能够将神的福音的真理交托给下一个队伍。所以当我们讲到交托的时候，有一个成语叫做所托非什么呢？没错了，所托非人。当我们交托得来，如果交错了给其他人的话，正如这个成语所托非人，那就大件事了。在很久之前呢，我看过一套的电视剧集，是关乎里面讲《三国演义》的一个的条段。当时诸葛亮就为了完成先帝的遗愿，就要北伐。在这个北伐的过程里面呢，粮草是很重要的。在其中一次北伐的过程里面，就将这个的重要的任务，运送这个粮草的任务呢，交托了给一个的粮官，就叫做九安。谁不知他在运送的过程呢，就换忽失守，所以呢粮草呢就耽误了时间，先运送到去军队当中。那这个九安呢，在这个的桥段里头啊，就是瞓住还饮醉酒。到这个的帐幕里头的时候呢，他就摆出一副很无奈的样子，就解释，哎呀真的好惨啊，运粮的路好艰难啊。但是众人一看就知道这些全部都是借口，只不过他在这个运送的过程里面太过躲懒了。 不能够尽心竭力，所以将士呢都因为他耽误了这个的时日、而愤愤不平、最后我们最熟悉那位的诸葛亮很无奈地只能够责罚他，原本耽误了三日就要斩头的了，但这个久安呢是原来在、朝廷当中一个重臣的、指责来的，所以呢就不便于将他处死。但是无奈地就怎样，这些懒惰的人就叫到整个军队的行程受阻碍，所以呢我们所托非人对于整个对公而言是一个很大很大负面的影响。在箴言十章二十六节说，懒惰人叫猜他的人如燥倒牙，如烟昏目，即是如果你有一个重要任务，你所托非人交托了给一个懒惰的人，那怎样、那就好像牙呢就有成扎燥地倒下来，哇好不舒服，就好像烟呢去熏住你的眼目，搞到你好不舒服。我们回到这段经文，所以当我们说要将这些教训去交托给下一梯队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们最重要的首先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交托的对象他是能教导别人的，能够将神的话语不单止自己能够融会贯通，还要能够去教导别人，有一种教导的能力。弟兄姊妹，你见到这幅图，你知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植物吗？没错了，这些植物就是猪笼草啊。有一天我在教会里面见到这一棵植物，我就立刻拍下了照片，因为这幅照片就让我联想到起一个很特别的过程。你有没有留意这幅照片有很多棵的猪笼草啊？找不找到呢？没错了，而且这些猪笼草呢每一个的大小是不同的噃。你见到这棵很小啊，跟着这一棵呢又大大棵的了，那这里还有一棵，好了，原来在这里最大的时候呢就生到这么大棵左手面的。那你知道吗，原来呢这么大棵是由怎样的，细细棵这个端端位这样慢慢慢慢生出来的。所以呢这些的猪笼草能够生到这么大呢，是渐渐又慢慢地细细个这样长大，以到能够成为一个这么大的猪笼草的。同样我呢就从小学到中学呢中英文呢都是紧紧合格的啫。我妈咪呢成日同我咁讲，阿仔阿仔你成为传道人啊，能够去讲解神嘅说话。呢件事呢实在感到诧异，但同时又好感恩㗎喎。咁我语文能力咁差，但竟然能够去讲解神嘅话语，荣耀归俾神，都係渐渐咁靠主学返嚟㗎。所以弟兄姊妹们，千祈唔好话自己唔能够去教导啊，反而你要知道能教导这个过程是渐渐建立出来的。就我而言呢，我起初去教导圣经的时候呢就是我参与教会的暑期圣经班了。而这个暑期圣经班是指儿童暑期圣经班。那我第一次呢就做这个暑期圣经班的助教。那么过了一两年之后呢就在暑期圣经班里面做正教的了。那就开始呢慢慢掌握神的话语，同埋呢知道点样教导呢班小朋友。跟之后呢就慢慢去到另一个嘅岗位，就係、是、儿童崇拜做助教啦。跟住过多几年呢就係、是、儿童崇拜里面做正教咯噃。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喺呢一度彼此嘅劝勉，神能够将教导嘅恩赐藉着圣灵分俾众弟兄姊妹，无论係年长嘅或者年幼嘅，但我们可以按着神的感动慢慢操练，在不同的岗位上面渐渐能够成熟，能够将福音的内容真理去教导给其他的弟兄姊妹们。好了，这段经文不单止我们要有能教导的能力，同时就是他说当你将这些教训去交托给这班有教导能力的人，他们还有一个条件要符合的， 以到呢能够成为基督耶稣的精兵，咁就话交托嗰啲忠心能教导别人嘅人。咩叫忠心呢？就係无论点都好，啲教训呢唔係亂咁修改嘅。无论遇到几多个困难，你唔单止有能力教，你係要教得准确，唔係亂咁讲嘅，唔係违背交托俾我哋嗰位主原本嘅心意嘅，唔係按自己意思亂咁嚟嘅，係要忠于交托俾我哋嘅主嘅。咁原来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七节，使徒保罗就提到，当时啊，已经有好多人乱咁讲解圣经啦，佢哋唔忠于主嘅交托噶。点解呢？因为佢哋有另一个主人啦。圣经话佢哋为利混乱神嘅道，佢藉着神嘅道去为自己争取利益，无论系钱嘅利益或者系名声嘅利益，总之系为着自己嘅利益。就混乱神的道，将神的话语原本的意思扭曲，不单止迎合人的需要，更加满足自己的利益的需要。有一天我就在网络上看到这个的、教会的新闻，里面讲到就是启动香港进入超自然运动。有一个南美洲来的牧师叫做马都纳多，这个的机构呢就将、里面的内容特别强调是什么？饥渴慕义，吸引神同在。将这些字眼呢放在这个宣传 的信息里面。弟兄姊妹们，你知吗？一个混乱神的道的一个平台，它一定是将人觉得耳熟能详的一些信仰的标语呢去显露出来。特别是饥渴慕义整到鬼死咁大隻，点解？因为想话俾人听，我哋系照着圣经嚟办呢一个嘅宗教活动咯。圣经又话饥渴慕义啊嘛，所以我哋系纯正嘅，我哋系合乎圣经嘅，大家一齐嚟追求呢个嘅运动啦咁。等姊妹们，圣经话饥渴慕义，你知唔知出于边一段经文嘛？你又知唔知饥渴慕义原本嘅意思系乜嘢嘛？冇错啦。饥渴慕义呢段经文出于马太福音五章三到六节。咁啊，你留意咯，圣经话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究竟圣经喺呢度点解讲饥渴慕义呢？而饥渴慕义本身嘅意思又系啲乜呢？我哋留意第三节。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为什么要说虚心的人？因为虚心的人原文虚心不是说这个人很谦卑的意思，虚心是说灵里感到贫乏的意思。而且在以赛亚书讲到这种虚心的人，那是讲到很 poor 很穷乏的。上下文的意思就是说人在神面前生命很贫乏，因为悖逆神得罪神。所以这里就这么说了，一个人感受到自己在神面前生命很贫乏，得了，这个人是有福的了，因为体会到自己的贫乏，那怎么办？他就相对于天国里面的富足，真正天国里面的丰富，他就去渴慕了。所以他就说了，虚心的人在神面前有种感觉贫乏的人，那天国为他而开。另外就是虚心得来又怎么办？又会哀恸，为着自己得罪神，为着自己灵性的贫乏，他就感到伤心。很多人为到自己的考试不得了就伤心，有的人为自己的感情不得了伤心，有的人为自己赚不到钱又伤心。现在是为到什么？自己的信仰，自己那种敬虔的生命不足，就哀恸不得了，神就将属灵的安慰临到他。跟着他就说，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指当人在神面前感到灵性贫乏哀恸的时候，他就恢复在神面前那种的谦卑柔顺，所以就能够按着神的心意领受神的话而承受地土。这个地土就是指上文的天国，天国里面丰盛的生命就临到他了。 因此你就明白什么叫饥渴慕义了。以前我就行进不义，最后我发觉我在神面前是生命贫乏，所以现在就开始饥渴慕义，很喜欢天国里面为义的生命，行义的生活。所以圣经说就饥渴慕义。饥渴慕义到一个什么地步？第十节说为义受逼迫，即是说我为义行义到一个地步，如果要面对逼迫，我仍然选择行义，我仍然选择天国里面丰盛的生命。所以这里所讲的饥渴慕义，就根据上下文将它原本的意思表达出来。我们千祈不要断章取义啊！正因为他们断章取义，以圣经里面正确的词汇来吸引人，但里面却不是根据这段经文要表达众人到神面前学习饥渴慕义。你看他们的聚会是讲些什么？这个的第一晚的聚会，这个的牧者就说了，神迹奇事的发生使基督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若没有超自然，我们有什么可提供给这个世界呢？圣经告诉他，我们提供给这个世界的是福音，将人带到基督的面前认罪悔改归向神，成为一个信服神的人。但这里断章取义，用一个饥渴慕义的大的标题吸引人，但里头的核心并不是论述那段经文所讲的意思，是他自己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如果没有神迹，和一般的信仰没有什么分别，这个绝对是错误的教导。他继续这么说，假如教会没有神迹，耶稣就只是一名哲学家。你看，他将耶稣如果没有神迹就当作一个哲学家来看，可想而知耶稣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的身份是什么？是一个专门行神迹奇事伟大的宗教学者。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是我们的救主，应信悔改之后成为我们永活的救主啊。然而不是众人都能够这么仔细研读神的话，分辨这些牧者为你混乱神的道。这班人都因着他们自己内心的需要，我深相信这一幅图里面的人物这位人士呢是有病患的，他很期望呢这个神迹能够临到他得蒙医治，谁不知他不是带着饥渴慕义，是带着神去医治他的心，来寻求那位虚假的耶稣基督。在第二天晚上，这位牧者继续这么说，为香港教会拒绝圣灵的工作认罪，他们高举是圣灵的工作施行神迹。但我们对照圣经，我们就知道圣灵是为基督作见证，基督是将父要拯救罪人的事显明出来，所以圣灵不是去高举神迹奇事，圣灵乃是高举基督并基督所作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所提论的圣灵不是圣经所讲的真理的圣灵，是谬妄的灵，所以我们要小心。他又继续说，所有圣经人物都有神有超自然的相遇，他们更新改变后，所以他们强调的就是永远讲超自然的神迹。但是呢又混杂圣经的论述的，绿色的字眼这么说，当人渴慕寻求神，那份饥渴吸引圣灵来造访你，在香港有饥渴的人吗？那你记得饥渴的意思是什么？饥渴慕义是遵行神的话，大家他说饥渴什么？圣灵来造访你。圣经明明说每一个得救基督徒因信称义基督徒，圣灵就永远地内住在众圣徒心里，是不需要你说很渴慕圣灵来为你施行神迹而有圣灵的造访你。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慎思明辨，了解到使徒保罗的年代已经有人为你混乱神的道，在末后的时代有更多这些的事情。因此这些的牧者他们在这段的经文在这里的对照底下，我们就知道他们所作的是背离了圣经。他们说香港进入一个救赎丰盛医治释放转化和各种恩赐都出现的灵恩运动，甚至邀请香港的牧者去反思。所以弟兄姊妹们，有很多的教会的牧者因着这些悦人眼目的神迹医治和千奇百怪的信息，就被扭曲了违背了原本按真理而来的信仰， 所以我们要十分的谨慎，他们用圣经的断章取义的言语去表达出许多背离圣经虚假的信息。你看他们参与这个聚会的时候几咁开心，你看有几多人的参与，有没有些牧者你似曾相识呢？你看这位女士几投入这个聚会，甚至她几感动，为这个聚会去为神，为他们认为的耶稣基督作见证，他们真有这份的热心和感动的。但是我们对照罗马书第十章一到四节这么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什么？是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这班以色列人向神是有热心的，但什么呢？不是按真知识，所以热心一定要按真知识。如果不按真知识是一件极危险的事，他们不按真知识就怎样呢？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他们认为自己对，所以面对神意的真理，他们就否定了，就不服神的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很谨慎研读神的话语。在神学院造就的过程里面，我跟随一位老师去学习读圣经。最简单的方法，记住，就是我们读圣经要读圣经那段经文原本里面所表达的真理内容。所以当我们去慢慢按上下文理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找出经文原本要表达的意思。当我在教会里面牧会的时候，我就将在神学院里面的学习融会贯通，在主一学的教导里面就设立了一个读经法的课程，让弟兄姊妹一重的去重拾回怎样去正确去解读神的说话。透过这个读经法去栽培弟兄姊妹每日平时按上下文去读圣经，怎样去追寻作者写作真理的思路，以到大家能够发掘出每段经文真理的所在，带出一种属灵真正的感动，以及神给我们一种按真理而来的立志。这种教导就在我所牧养的青少年的团契里面不断地教导。我由2012年回到舞会里面服侍，整整差不多十年了。有一天当我在教会里面的花园当中见到教会的芒果树结果，好多果生了出来。你知道吗？原来这棵教会的芒果树足足养育了它十多年，栽培了十多年，终于给我第一次见到它结出缕缕的果实。所以我为此见到这个情景的时候很感谢神。因为弟兄姊妹们在多年的栽培牧养底下，他们都结出属灵的果子，生命的果子了。举一个例子，在2020年12月5号我就在这班的青少年当中开始了一个叫做研经小组。不单止他们之前读过读经法，更加留意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是很想尽心研读神的话语。所以我就找了三个弟兄开始了这个的研经小组。我教导他们不单止更加仔细研读神的话语，更加教导他们怎样去分这些的经文的结构，带出主题，还有加插适当的圣经例子、遇到例子。这个研经小组的目的就是教导他们怎样将神的话语仔细的划分，最终成为一个可以仔细将经文结构去分析，同埋去学习点样出查经资料。并且我最期望嘅系未来，甚至教导佢哋能够写出每一段嘅经文嘅结构讲章，去学习讲道嘅。咁希望佢哋能够喺未来嘅日子，无论系教会里面嘅边一种嘅岗位事工，特别是教导事工，他们已经有个更好的基础，能够掌握经文的实意，并且能够按部就班，按着每一个的教导的对象的需要，能够调整到知道怎样去教导神的话语给下一代的弟兄姊妹。所以感谢神，让我们继续有这样的延续传承。更加感恩的是，我都出了一个初信栽培的课程的。记得在教会里面 有一个团契的一个新朋友来到，在团契当中呢就有一对的兄妹，他们就有这种的负担，希望能够帮这位新朋友呢做一个初信栽培。他们呢先花了连续八个礼拜呢，每一个课程呢大约是个半钟头到，就跟他们两兄妹呢做了这个初信栽培。之后呢他们两兄妹呢就轮流每人教四课，就帮到这位新团友呢去学习神的说话。亲爱的弟兄们，这个就是一步一步将神的话语教到他们，不单止将神的话语教到他们，不单止他们有能力去教导，更重要的是忠于神的话语，将神的话语教导给另一批的弟兄姊妹们。在牧养的青少年团契当中，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继续坚持回团契留在这里的，他们都分批去不同的儿童的事工里面做崇拜的导师，是指儿童崇拜，还有呢有一位呢就去到青少年的当中作主日学的导师。所以为着这一切呢，要将荣耀归给神。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五到七节这样说，阿波罗算些什么呢？保罗算些什么呢？无非都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的教导各人，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阿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有那叫他生长的神。所以我们在这里彼此的劝勉，我们要花相当的年日继续忠心去教导神的话语，总有一日神必叫教会里面的每一代的信徒被兴起，又兴起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基督耶稣的精兵。第一点，在基督耶稣的交托中呢传承真道吧。好了，那我们继续研读这段经文。在第三节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那么这里我们作为对基督耶稣征兵的另一个重点的诠释，你不单止能教导，而当你教导这些义的训诲的说话，教导这些真理的时候，就与这个世界不义的事情有冲突，就难免有艰难苦难的挑战。所以我们不会回避这个重点，更加要说明，以到能够成为基督耶稣征兵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去教导神的话语的同时，我们都理所当然知道苦难是随时会临到的。因此这里不单止是使徒保罗、提摩太或者这里所提下一个梯队能教导别人的人，甚至领受了这些教导的另一批人，总共横跨了四代的信徒，都要清楚知道我们都要成为基督耶稣的精兵，面对的就是苦难。那这个苦难有分几个层次的，我们先这段经文所描述这种苦难艰难临到基督耶稣的精兵包含了什么的难处呢？他就说了，凡在军中当兵，就是说这种艰难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士兵在军营当中呢先去操练，是吧？那这些操练的士兵怎样？不将世务前身，即是有些东西要放低了，没有将世界的事务都带入去军营当中，因为你要专心做一个士兵。不将世务前身，大家想起什么呢？我就想起了一套的电影，在一个一两年前，就有这套电影叫做《摔跤吧，爸爸》。我很喜欢看这套电影，我看过两三次了。这套电影就讲到一个爸爸是一个摔跤的一个的冠军的选手来的，但年老了他又没有仔，那就将这个摔跤的这种的技巧呢传承给他两个的长女，第一和第二个女儿。那这个的真人真事改编的故事呢拍成电影的时候真的很感动的。那这两个女儿呢就不想学摔跤的， 就呢有好多个理由啊，唔想出家唔想出家。咁其中一个理由就啊啲头发阻住佢哋咁。咁爸爸就话好啦，咁剪咗啲头发啦，专心学出家啦咁。起初佢哋好唔情愿㗎喎，但无论对最后就点呀，要剪短咗啲头发。众人都笑佢哋，但唔将呢啲头发缠绕佢哋，以到唔能够专心学习，咁点呀，都要剪㗎喇喎。咁经历咗第一次嘅比赛之后，佢发觉好唔忿气，佢已经打低咗好多人㗎喇。咁但有一个呢打唔低，咁就佢发觉被激动被激励之后呢继续努力。咁到最后点呀，佢就将所有嗰啲事情放低，专心练习，最后佢就得着村里面嘅摔跤嘅冠军喎，而且仲叻过好多男仔喎。咁攞咗好多奖项之后呢就越嚟越出名啦，甚至最后就进入国家队。当佢进入国家队嘅时候呢，咁就跟新嘅教练啦。咁呢个教练呢就同佢讲，你将你阿爸教你嗰度全部忘记，我有新嘅一套教你嘅。既然入咗国家队，我是国家队的教练，就比你阿爸更加叻噶啦。咁呢个嘅女主角呢，咁无奈啦，咁就要听呢个教练嘅话咯噃。但真真正正影响佢嘅实力呢，后来嘅发展系咩呢？就系佢入到国家队里面嘅时候呢，已经冇爸爸嘅嗰种嘅监督啊。咁佢就与佢同伴呢，就周围去咩行街啦、睇戏啦。咁啊，平时呢仲开始咧打扮咯噃。咁由于个心呢将好多个世界嘅事情呢去摆喺其中，唔能够专心练习，最后点呀，第一次出去为国家代表去比赛嘅时候就输咗囉。一路一路输，输到最后点呀，好灰心好失意囉。但幸好到最后呢佢又被激励咯噃。咁佢知道啦，从几时开始佢咁样唔专心，好多世务去前身呢，啊，佢想起啦，以前我積極係將個頭髮剪短佢，咁而家點呀，佢又再次將佢頭髮剪短佢，讓佢能夠專心，所有嘅細務呢都放低晒，專心咗一件事，就係、是、好好咁學習摔跤喇喎。從此之後佢就再一次好早起身去跑步鍛鍊身體。去到佢呢一個嘅更新過後嘅操練呢，他终于在这个国际的舞台上大展拳脚，最后还得到一个英联邦的国际比赛里面的金牌。去到最后的条段，他就将这个金牌展在他的父亲的面前，他的父亲见到这个奖牌的时候，大家一同的落泪，因为这个奖项终于得到了。但这位的女儿知道这个奖项之所以得到，全部都归功于他的爸爸，他要讨这个爸爸的喜悦，因为爸爸为他着想，所以他知道这个奖牌爸爸是有份的。圣经告诉我们，当中基督做基督的精兵，我们不将世务前身，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放弃世务里面原本吸引我们的事情？因为我们要讨那个招我们当兵的人喜悦，那个是谁？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渐渐学习去舍己，将原本我们的时间去做其他事情，我们会为了讨神的喜悦去做神的工作的。这幅相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全教会的出击报道聚会，我们就在香港不同的地点作福音工作。这里其中就是一班弟兄姊妹招聚在一起，在深水埗里面去传福音的。那我们那天就很热的，咁众人呢都放低咗自己呢段时间原本要处理嘅事，专心去传福音噃。咁嗰日呢我就拍住一个嘅姊妹啦，就去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係去到呢啲深水埗街头里面呢，有人摆嗰啲嘅杂物啊、杂货啊喺街头呢摆卖嘅呢啲老人家，咁我哋就专门向佢哋去传福音噃。你睇个背景啱啱好，有好多个稻米啊，要收割的感觉是吗？那是一位的传道人离远拍摄的，但无论怎样都好，那天我就很专心，我们向他去讲解福音的内容。无论怎样都好，弟兄姊妹们，作基督耶稣的精兵，不将世务前身，是其中一样我们会遇到的艰难来的。这个艰难是算很微小的艰难，但我们一同去学习吧。 除此之外呢，圣经就话人若在场上比武呢，非按规矩就不得冠冕。我们要得神的喜悦，同时要得神给我们的荣耀。冠冕就是表达那种荣耀。我们原来从小小个喜欢地上的荣耀，到我们长大心思成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天国的荣耀更加的吸引，值得付代价。但我们要得着天国的荣耀，为主摆上都要按规矩的。什么叫按规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过羽毛球？羽毛球场有很多线的，以前我都不知道这些线有什么原因的。好了，那么讲讲一下，如果打双打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怎么计这些线的规矩的？没错了，当双打的时候，你知道规矩就是开波的要开对角，是吗？还有你见到个底线是有两个线条的嘛，有内线和外线的嘛，是吗？那原来开波开对方的时候呢，你粒波是不可以超越内线的。那么当你开完波之后呢，你那粒波呢又可以呢越过这个内线的。那么除非你越过了外线，即是第二条线。如果呢你能够呢打赢对方，那波呢跌入在这个外线，即是第二条线之内呢，仍然是算是得分的。所以很特别的，你开波呢不可以超越内线的。但是你开完波之后呢，又可以扩充了这个范围去到外线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每一个运动呢都有它的规则的，是不是？属灵的规则一样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三到五节跟我们这样讲，我们呢都是在作福音工作上面呢如同征战，我们都是血肉之躯的。所以他说了，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真正的兵器呢本不是属血气的，乃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而这个坚固的营垒是什么呢？就将各样的计谋，各样难阻人认识神，那些至高至大的事呢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令到他们因听明了福音之后呢，就成为一个悔改归顺信服基督的人。所以等姐妹们，我们按规矩去作福音工作就怎样？要专心倚靠神去传讲福音，不是凭着一己之力的。另外保罗说，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我要得什么冠冕？得以后神要为我存留公义的冠冕，到审判主降临那天，他就要显明将这个公义的冠冕赐给每一个爱慕耶稣基督显现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场上比武要按规矩，同样在属灵的事情上都按规矩，得真真正正永恒的冠冕。跟着他又说了，努力的人农夫就先得粮食。是的，没错了，耕田的农夫他就先见到粮食出产，他就先收割，那就怎样？先得粮食去享用。所以在2020年12月5日开始的研经小组，那些弟兄姊妹们呢先学习神的话语，先去研读神的话语，那怎样？他就从神的话语先得到教训，他们灵里面先得神活泼的道的供应，他们能够比众弟兄姊妹更快的成长，到最后他们就出查经资料去教导团契里面的其他的弟兄姊妹们。所以你知道我们是有劳苦的，但是劳苦得来，我们先得到属灵的喂养，灵性的生命先去享尽成熟的。当然这段经文所讲的与基督同受苦难，你要和我同受苦难，为基督的缘故，那这段苦难去到更艰难的地步是怎样？使徒保罗在前文论述到，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原来使徒保罗坚持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周围压力大到一个地步，捉了他去坐监。那这种的苦相对来讲更加难受，但使徒保罗说，我不会以为主传福音所受的苦难而感到羞耻的。 而我的属灵儿子提摩太啊，你都不要因为为主被囚的我而感到羞耻。其实即是说什么？你不要为我这样为主作见证而羞耻，那你都不要为主作见证而感到羞耻啊。这种苦难临到的时候不需要感到羞耻的，这种苦难临到是必然的。主倘若分了这些苦难给我们众人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感到羞耻，让我们为着福音的缘故，为主的缘故，能够面对这种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跟大家分的主题是基督耶稣的征兵。第一点是在基督耶稣的交托中全城真道，第二点是在基督耶稣的选召中同受苦难。今天按常理，每个基督徒落在各样的苦难之中，在信仰的道途之中，往往会体验到些什么的经历呢？你和我都会体验过的，是吧？这幅图就是众人在跑道上竞逐的过程，你看到吗？有一个人不知道什么缘故，在跑的时候就跌倒了，他就面对自己这种跌倒相当的痛苦，趴在那里。我估可能他真的不能够再一次站了，不能够再一次的奔跑了。在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是提摩太就感受到这种继续为主作见证传福音很大压力，甚至感到羞耻。所以使徒保罗就提醒他了，不要为感到为主作见证而羞耻，遇到你不会为我这个被囚的使徒保罗而感到羞耻。这样在信仰中跌倒的圣徒是怎样能够重新站立，并且有力量继续奔跑这种信仰的窄路的呢？这段经文一开始是这样说的，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以到能够将这个教训继续去交托给另一梯队的弟兄姊妹，他们又能够教导另一梯队的弟兄姊妹。原来每一个梯队的弟兄姊妹都会经历苦难而来的跌倒的，或多或少都有这种的退后的。但现在这里已经给我们一种信仰的出路，我们怎样能够再一次站立起来呢？保罗说在基督耶稣恩典上刚强起来，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恩典是指什么恩典啊？没错了，这段经文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个恩典就是指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啊。当我们回顾神的救恩的内容的时候，就能够在这种恩典的感召底下再一次刚强起来。我们回顾神的恩典，就是神竟然差派祂的儿子道成肉身，并且为我们受尽刑罚甚至死亡，祂从死里复活，将永远的盼望赐给我们原本没有神没有指望的罪人。我很喜欢这幅图在网上见到这幅图的时候很感动，因为这幅图就将救恩里面的真理信息能够很清楚表达到出来。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埋葬了，并且有荣光出现，死是荣耀的，复活都是荣耀的，荣耀到一个地步，我们明白背后就是神的爱。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这么说，因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就是我们软弱敌挡神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都有感受的，唯独耶稣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顶撞神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什么叫神爱我啊？这段经文就讲得很清楚，不是我们每个人相对不同层次的生活所领受的苦难层次的不同去诠释神怎样爱我们，而是说不是因为苦难少些就神爱我们多些，不是这样，是神已经为我们这班罪人死而复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就正如这一幅图我都很喜欢的， 我们常常要在圣餐里面去反复思想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上面所表达的真爱，让我们带着复活的盼望，等候主基督降临这种的心，继续去默想思想神的爱，为主去奔跑余下人生的道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这样讲，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他不是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他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既然主耶稣基督的爱激励了保罗，他深相信这份爱同样激励众圣徒，是历世历代的众圣徒。激励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什么？他说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因着基督的爱，在默想十字架的救恩从死里复活的真理之后，我们就再次因基督的爱被激励。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这样体会的，这种激励再次帮我们立志为主而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部戏去到最后，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个女主角最终能够赢得金牌，并且为着她赢得金牌将荣耀归还给她的父亲呢？原来中间有一段的过程，就是她很失落，在国际舞台上一次又一次失败之后，她的妹妹同一个国家队里面就提醒她，帮她回想她爸爸原来没有放弃她的，继续信任她的。她之前不喜欢她爸爸教那套，现在爸爸继续去挂念她的。所以这种的回想，这种再次在父亲的爱的管教和激励底下，她就再次去打电话给她父亲，恢复回对父亲的信任，父亲的爱再次燃点起这位女儿的心。因此这个女儿呢，最终在她的营舍里面呢，就对着这个镜子做了一个这样的动作，就将那个悉心打扮就是留长了的头发再一次的剪短，这个剪短表达她内心再一次的立志，并且照着她以前激励她的爸爸那种的爱，那种的方向再一次的去操练。所以她在父亲的挽回的底下，再一次在她的父的爱的激励底下，她就刚强站立，继续好早起身就去锻炼奔跑。同样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信仰的路上都是这样的，每一次你的跌倒为什么能够站立起来？因为有很多弟兄姊妹扶持你，没错没错，但真正背后的是神感动很多弟兄姊妹们来鼓励你，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最终成为一个爱神的人，因为神的爱激励我们，在祂救恩的恩典当中，我们仔细默想的时候再次刚强起来奔跑神为我们预备一条信仰的窄路。使徒保罗在祂最后封信提摩太书里面的时候，他其实在监狱当中写最后一封的书信给他属灵的儿子。当他写到这封信最后的时候，圣经这样讲吧，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的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没错，这段经文讲到使徒保罗为主的名殉道了，但他知道他必被神救入进入神的国，因为他知道他有永生的盼望。但这个艰难的时候众人都离弃他，他这种困难之所以能够跨越并且继续刚强站立都稳，为什么？因为有爱他的主站在他旁边，就加他刚强的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们，记得使徒保罗这道美好的见证和真理的论述，我们每一个为主奔跑甚至可能受苦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弟兄姊妹都不在我们旁边，但切记主站在我们旁边。所以我们活在当下，就是香港这个 信仰充满艰难和挑战的新的一页的开始。我们一定要从圣经里面得着宝贵的信息，靠主的恩典刚强，作基督耶稣的精兵，继续将神的话语、生命之道，不单止自己领受，亦都要交托给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都承担起这个重要的责任，亦都是成为神所祝福的人。今天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基督耶稣的精兵，记得吗？第一点就是在基督耶稣的交托中传承真道，还有吧，在基督耶稣的选召中同受苦难，在这个艰难里面仍然继续坚持传承真道，实在是不容易的。那怎样继续能够坚持得到啊？没错了。第三点，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重新得力，站立得稳。我们是软弱的，但主的爱激励再次刚强我们，有力量迎向困难，继续传承真道。今天和大家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将今天的信息赐给我们众圣徒，愿神选召我们，不单止救我们进入天国，在我们余下的光阴里头继续给你的爱的激励，刚强站立。无论我们现在信仰的光景如何，求你再一次将这种基督耶稣精兵的真理托付在我们里头，让我们成为神喜悦的精兵，可以在艰难之中、困苦里头仍然持守主所交托的任务，不单止自己持守福音真理的道，也都继续在凡事上操练，能够成为一个能教导别人的人，更加重要的是能够忠心地将你的话语教导别人。愿神在教会当中兴起弟兄姊妹们，去承担起一种这么宝贵的使命，亦都将真道同样配合更新的生命，继续去传承给下梯队的弟兄姊妹们。愿主你得着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同心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